第153篇赎罪营一，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来到一个新的项目，赎罪营。表面看来，这很容易了解。实际上，赎罪营这件事并不简单。我们要看见与赎罪营有关深奥的真理，就必须找出出埃及记30章在相谈的记载之后，紧接着提起这个项目的原因。不论那一种著作，我们要领会都必须考虑到上下文。如果我们要懂某一段，也必须晓得这一段的前后是说些什么。我们不该断章取义。我们来明白赎罪营的意义时，也必须遵守这个原则。相谈和赎罪营的关系怎样，我们不容易懂。我们可以简单的说，他们之间的关系表明，基督代求的指示是基于他的救赎。然而连这个解释也很奥秘，难以领会。因为这个解释隐含了许多事情，所以我们必须找出相谈和赎罪营之间的关系。关于赎罪营的问题，我们也要问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需要赎价，或是说为什么他们需要赎罪营？他们不是已经蒙了救赎吗？不错，他们的确蒙了救赎。他们蒙了救赎，大约是在一年以前发生的。不久以前，以色列人因着逾越节的羊羔蒙了救赎，来到西乃山。既然以色列人已经蒙了救赎，为什么到了出埃及记30章需要赎罪营，就很不容易解释了。我得救不久以后，读到一篇文章说，赎罪营是基督救赎的一个预表。这是正确的。然而，这种领会很肤浅。赎罪营与基督的救赎有关。但为什么神的赎民进一步需要与救赎有关的东西呢？他们在埃及因着逾越节的羊羔蒙了救赎，还不到一年。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以后，他们进一步又需要一些东西呢？神的子民在埃及所蒙的救赎是借着逾越节的羊羔完成的。羊羔被宰杀了，血涂在门框上。这样，以色列人就经历了逾越节，并且蒙了救赎。然而在出埃及记30章，救赎与血无关，也与动物的生命无关。反之，在这一章里，救赎与一种矿物银子有关。基督的生命有三种基本成分：动物的生命、植物的生命、矿物。基督是羊羔，这有动物生命的成分。基督也是小麦，这有植物生命的成分。此外，基督还是矿物，因为在他有金、银、宝石。为什么30章里的救赎与动物生命的血无关，而与银子有关呢？有些人会说，银子是表征为着救赎我们所付的代价。照着他们的领会，出埃及记30章的银子是表征基督为着救赎我们所流的血，在神眼中的宝贵。基督为了救赎我们付了极高的代价，他自己血的代价。在神看来，这个代价是宝贵的，因而用银子来表征。然而，我们必须看见进一步的东西。与赎罪营有关的另一个要紧问题是，为什么称赎罪营为举祭？13节说到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举祭。14节和15节也把赎罪营称为举祭。我很高兴得知希伯来文在这里用的是举祭这个字。大多数的译本只用到祭物这个字，其余的则用捐书，就是蒙救赎的人付给神的东西。但这些译本没有指明赎罪营是一种举祭，然而达密翻得很忠实，他在30章13节的新译用了给耶和华的举祭这个词句。此外，新美国标准本虽然在本文中用了捐书这个字，但旁注却说是举祭。我们有准确的翻译是很要紧的，不然的话，不妥当的翻译会成为厚厚的遮蔽，使我们看不见原文中的真理。赎罪营就是为着救赎我们所付的代价，确实是称为举祭。为什么称赎罪营为举祭而不是赎罪祭呢？既然这件事与我们蒙救赎有关，好像就该是赎罪祭。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把赎罪营当作一种举祭。逾越节的羊羔乃是为着全体以色列人，包括男女老幼在内，但在30章里，赎罪营只为着20岁以上的男丁。出埃及记30章14节说，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，从20岁以外的，要将这举祭奉给耶和华。 女人和所有20岁以下的人除外，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分。为什么赎罪营只为着20岁以上的男丁呢？这是另一个我们必须解答的问题。出埃及记38章26节论到赎罪营，说，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，从20岁以外，有603550人，按圣所的评，每人出营半舍客勒，就是一比加。照这一节来看，赎罪营就是为着20岁以上的603550个男丁所付的赎价。我们由民数记一章45节46节晓得，这就是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丁人数。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赎的，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赎的，共有603550名。这些经文启示出赎价是为着男丁而付的，这些男丁的人数就是能够编组成军的战士人数。现在关于赎罪营有五个问题在我们面前。第一，香坛和赎罪营之间有什么关系？第二，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蒙了救赎，为什么还进一步需要与救赎有关的东西？第三，为什么赎罪营被称为举祭？第四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因着逾越节羊羔的血蒙了救赎以后，到了西乃山，为什么用银子来描绘与救赎有关的东西？正如30章所描述的。第五，为什么逾越节的羊羔是为着每一个人，而赎罪营却单单是为着20岁以上的男丁？如果我们能够解答这些问题，我们就能透彻领会赎罪营了。军事人口的调查，倘若我们照着这五个问题对这个项目做一次鸟瞰，我们就会看见赎罪营不是为着全体以色列人的救赎，也不是为着所有普通百姓的赎价。赎罪营与逾越节的羊羔不同，羔羊乃是为着每一个人所付的赎价。我们已经强调过，所有的以色列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，连男带女，在埃及都蒙了救赎。但就这30章里的赎罪营而论，许多人都不包含在内。首先，所有的女人都不在内，再者，所有20岁以下的男子也排除在外。因此，赎罪营只是为着20岁以上的男丁，也就是说，只是为着那些能够出去打仗的人。出埃及记30章12节说，你要按以色列人被赎的计算总数，你赎的时候，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，免得赎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。翻作总数的希伯来字也可以做人口调查，但这里的人口调查不是一般的或普通的，而是必须计算出那些能够编组成军的人数。民数记一章45节和46节说到那些能够出去打仗的人，而民数记二章32节说到诸营或军队。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宗族，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被赎的，共有603550名。军队这个词就是表征军旅，在30章里被赎的那些人不但是能够出去打仗的，也是能够编组成为军队，成为诸营，成为军旅的人。首先，需要有那些能够出去打仗的人，其次，能够出去打的人还必须编组成为军队。出埃及记30章的赎价不是为着一般的人，而是为着军队的。所以，这里的人口调查不是一般的或普通的，而是军事人口调查，与征召人进入军队有关。为着神的彰显征战，当我们思想帐幕与桌子、灯台、约柜、香坛以及外院子与祭坛、洗濯盆，我们也许会稀奇，这些物件到底是为着什么？说帐幕、外院子以及一切有关的物件，目的是使神能够临到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接触他并进到他里面，并没有错。说这一切乃是为着叫基督做我们的享受，使我们能够经历他，并借着他进到神里面，好成为在神里面，也有神在我们里面的子民，也没有错。但实际上，这是初步的领会。我们在神里面，以及神在我们里面，又是为着什么目的？也许你会说，为着神的彰显。不错，我们在神里面，神也在我们里面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彰显。然而，这么说会遗漏了一些东西，我们必须晓得是什么。 以弗所书论道教会是三一神的丰满。教会是三一神的丰满，意思就是说，教会是神的彰显。以弗所书论道教会是神的彰显，末了一点是什么？这一点启示在第六章，就是属灵的征战。照以弗所六章来看，教会必须是一个战士，与神的仇敌征战。最近我们释放了好多篇论到教会聚会的信息。我们为什么聚会？有些人会说，我们聚会是为着彰显神，然而有许多仇敌，迦南人和亚玛利人想要拦阻我们，使我们不彰显主。神吩咐以色列人进入美地，并杀尽所有的迦南人。这指明我们要彰显主，就必须与他的仇敌征战。因着仇敌拦阻的策略，我们很难聚在一起彰显神。迦南人不愿让我们彰显神，他们尽力拦阻我们进入美地。所以我们必须宣告说，迦南人啊，这地不是你们的，这是主的地。神已经把这地赐给他的子民。教会必须与空中一切邪恶的权势征战。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已经蒙拣选做他的产业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体系，是圣别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。神的选民怎样才能彰显神？以色列人蒙神拣选做神在地上特别的产业，是要彰显神。但这些因着逾越节的羊羔蒙了救赎的以色列人，怎样才能彰显神呢？要成为神的彰显，他们就必须到西乃山，从主那里接受特别的教育。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受神训练，好成为他的彰显。来到香坛为着神的权益代求，以色列人要彰显神，首先就必须来到外院子的祭坛，承认他们的过犯与罪。他们为着里面的罪，必须献上赎罪祭，为着外面的过犯，必须献上赎愆祭。那么赎罪祭和赎愆祭的血就会为他们打开进入帐幕的路。在帐幕里，我们首先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。陈设饼桌子上的饼表明神的子民应当不再凭着自己生活，反之他们应当凭着基督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而活。他们不该关心美好的行为、优雅的举止、天然的个性，因为神只在意基督。神关心我们吃基督、享受基督有多少。神的兴趣乃是我们活基督、彰显基督有多少，并到底有多少的基督组织到我们的全人里面。神的子民经过陈设饼桌子以后，必须到灯台面前去蒙光照。你享受基督做你的光有多少？我们必须忘掉自己的知识、眼光、先见，并承认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光。首先我们需要基督做生命的供应，然后需要基督做光来光照我们。基督做我们的光照与我们天然的见解、天然的眼光相对。我们经历基督做光以后，继续进到至圣所里见证的柜跟前。然而有一层幔子把至圣所与圣所隔开，这幔子必须裂开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进入至圣所来接触约柜。因此约柜与幔子相对。我们在已过的信息里已经指出，幔子表征我们天然的人，由我们的行为、眼光、美德所组成。如果把我们的行为、眼光、美德摆在一起，这就是我们天然的人。这天然的人就是己，也是肉体。这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幔子。这幔子必须从上到下裂开来。一旦幔子裂开了，我们也进到至圣所里接触约柜，我们就经历了基督做我们的见证。我们经历基督做我们的见证，就有资格来到香坛面前。金香坛是我们的命定，也是我们的目的地。我们在香坛那里该做什么？我们必须祷告。然而我们不该为着自己和自己的利益祷告，而该为着神的行动和神的权益祷告。为着神的行动和神的权益祷告，就是代求的祷告。神的选民经过外院子、圣所以及至圣所的不同站口以后，就到达了目的地香坛，为着神的权益代求。神的子民应当特别为着什么代求？他们必须为着神的行动代求。 神在地上的行动。账目表征神具体表现在他的选民，他所拣选的人里面。神具体表现在账目里面的目的何在？就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。就这一点而论，今天与古时候的原则是一样的。所以要紧的是，我们要看见账目与有关的一切东西乃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。神有许许多多的仇敌，埃及人是神的仇敌，亚玛利人也是神的仇敌。我们读旧约就能看见，从埃及到迦南，神处处都有仇敌，甚至他自己的子民也可能成为他的仇敌。今天也是这样，到底谁是为着神的？我们在自己里面也是神的仇敌。因着这么多的仇敌，神就没有行动的自由。如果他要到一个地方去，他却没有高速公路，没有通畅的道路，因为仇敌想把道路阻塞了。然后，如果神想要往不同的方向行动，其他的仇敌也会尽力拦阻他。神无论在那里都不受欢迎，那么他怎么办？神必须征战，好毁灭所有的仇敌。以色列人得了指示，不可怜悯迦南人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反之，他们必须把迦南人灭绝净净。在以弗所书里，我们看见，教会是神的丰满。神的丰满是什么？神的丰满就是神的账目，也就是三一神具体表现在他的选民里面。照以弗所书来看，最终教会神的子民应当是一个战士，不是与肉血的征战，乃是与空中执政的掌权的征战。所以以弗所书里教会的启示与出埃及记里账目的预表乃是一致的。首先需要账目作为神的具体表现，然后神的选民必须经历账目的各个方面，直到他们到达相谈，为着神的权益和神的行动代求。神的子民尤其需要为着主军队的编组祷告，这支军队要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征战。相谈描述过后，紧接着提起人口调查和赎罪营的事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事实上30章11至16节强调人口调查的事过于赎罪营的事。在12节里，主吩咐摩西要按以色列人被赎的计算总数。这次赎点百姓乃是为着军队的编组。我们必须牢记，神的选民到达相谈的时候乃是为着神的行动代求。这代求祷告的答应需要军队的编组。倘若我们看见这一点，我们就会懂得相谈和赎罪营之间的关系。在相谈面前，我们为着神的行动祷告，这个祷告要蒙答应，必须计算那些能够编组成军之人的总数，好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征战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刚刚开始说到赎罪营的意义，下一篇信息要接着这一篇说到其他与赎罪营有关的要紧的事。